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的一到五节，耶稣来到拿单叶的家乡迦拿，与妈妈玛利亚和门徒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婚礼。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耶稣的妈妈去找耶稣，告诉他婚礼上的酒不够用了。耶稣说，女人呐，你干什么把我卷进来呢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。玛利亚没有跟耶稣辩论，她没有去说服耶稣，她没有去拼命地求耶稣，她甚至没有再跟耶稣说话。圣经写道，她母亲对仆人说，她叫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因为耶稣并不是不想介入，他只是需要他们心甘情愿地参与他的计划。经上说，那里有六口犹太人用来行洁净礼仪的石缸，每口可以盛约100升水。耶稣对仆人说，把缸倒满水。他们就往缸里倒水，一直满到缸口。这些石缸是犹太人家里行洁净礼仪必备的，所以他们很常见。耶稣让他们用水把石缸装满，每个石缸100升。我们买的葡萄酒每瓶的容量一般是750毫升，这六个石缸中的水大约可以造800瓶酒，远远超过他们当时需要的。因为耶稣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主，他是绰绰有余的主。不是耶稣没有给我们，而是我们总是忙着去找我们缺乏的，让我们看不到我们已经拥有的。他们需要的是酒，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去倒水，他不是指向他们所需要的，而是指向他们已经拥有的。经上写道，耶稣又吩咐他们，现在舀出来送给宴席的总管。他们就送去了，总管尝了那水变的酒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仆人知道。总管就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到亲友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。总管看到了事情的结果，但是他不知道事情的过程，只有舀水的仆人知道。你猜今天谁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？不是那些坐在那儿等着结果的人，而是那些去服侍神的人，那些参与神的事工的人。总管告诉新郎，人人都是先上好酒，再上次酒，这样宾客们喝多了，就喝不出酒的好坏了。这就是这个世界诱惑我们的方式。一开始日子可能还不错，但是后面会越来越糟糕。总管说，不知道为什么你跟别人不一样，怎么这世界上单单只有你过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甜，越来越有滋有味的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让我来告诉你，你最好的日子不是在你的背后，因为你的神不是这样的。他让你的资源被用完，不是因为他撇下你不管，而是因为他要给你更好的，比你自己能带到人生的宴席来的好得多的。经上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，他的门徒们就相信了他。因为行了这个神迹，耶稣的门徒们就信了他。但耶稣是怎么行这个神迹的呢？那对新婚夫妇当时需要他们自己找不到的东西，耶稣给了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今天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也都在耶稣基督里。耶稣在这第一个神迹里就已经告诉你怎么找到他们了。耶稣告诉你的第一个窍门是，他给你的供应不是在很神秘的地方，不是在很远的地方，而是就在你的身边。圣经说，那里有六口水缸，不需要先改变你的处境，也不会遥不可及，你需要的就在那里，就在你身边。我们为什么看不到身边的东西？因为我们以为它稀松平常。那六口水缸一直就在那里，它是犹太人用来洁净、用来洗手的，家家都有，家家常备。犹太人每一次进屋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的水缸，特别的不是这水缸，而是神使用他们的方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要你留心，你身边说不定就有这样的东西。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倾倒进去，神同样可以为你流转， 把你的生活变成上等的美酒。诗篇说，你用酒使人心里欢喜。美酒在圣经中是喜乐、幸福、美满生活的象征，而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在那里。所有的客人在进门的时候都会走过这些水缸，把手洗干净。神迹就在你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，就在你经常要做的事情当中。人生的智慧也许不在外面，就在你家中的妻子的心里，在你老家的爸爸妈妈心里。我看到有人宁愿花钱去听一些成功学的课程，也不愿意听身边爱他的人所说的忠告。但是神迹经常就在那里，就在你身边。耶稣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个窍门是，神祝福你的东西看起来可能很普通，往往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东西，但是自然的东西往往超好。你要拥抱的可能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东西，而是很普通的事物。保罗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祝福会来自很普通的东西，会来自习以为常了的东西，不会特别让人惊艳。幸福不会来自穿着比基尼的美女，幸福来自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。它很自然，但是超好。当神成就了他所要成就的，普通的外表里面会有神超自然的美好。还有第三个窍门，就是耶稣的祝福就在现在。经上记着，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了。不是在你弄明白了之后，而是在现在。耶稣不是告诉他们，等你把水舀出来，它会变成紫色，发酵的过程是这样的，醇厚的味道是这样出来的，分子结构会这样变化，嗨，干脆让我来给你画张图。耶稣说，现在就可以舀出来。对，你不明白我在做什么，但是我明白。你不明白我是怎么帮你做到的，但是我明白。你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普通的东西里面会有这么多祝福，但是我明白。我知道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让你这么做，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让你去宽恕，因为我要在你身上做工，你不能有被阻塞的心灵。就在现在，就在现在。希伯来书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耶稣绝对不会只是指着未来而不解决你眼前的问题，耶稣更不会指着过去说，你怎么计划的，你怎么搞的，他会指着现在。当马大说，你如果早点来，我们的弟兄就不会死的时候，圣经说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神必赐给你，就是现在。把水变成酒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神迹。我们可以讲耶稣加快了时间，在几分钟里酿出了需要30年酿制过程的陈酿。我们可以讲他把洁净人的水变成了愉悦人的美酒，把摩西用来洁净人的律法变成了祝福人的酒红色的宝血。我甚至之前都讲过，但是玛利亚跟我说，你讲这些知识点有什么用呢？对我有什么帮助呢？所以我选择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到哪里去找耶稣给你的祝福。耶稣给你的祝福就在你的身边，就在你经常看到的东西里面，就在现在。不过这个神迹我还没有讲完。我曾经以为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的，但是圣灵告诉我，其实这个神迹在第一章已经开始了。还记得在第一章的结尾，耶稣呼召的那个拿单叶吗？拿单叶就来自迦拿。拿单叶是腓力找来的，就是那个精于计算的腓力。后来有一次，耶稣在荒郊野岭讲道，来听到的有5000多个家庭。耶稣问腓力，怎么让这5000个家庭吃饱？腓力在那里加减乘除，进位借位，然后说，没办法喂饱这么多人。但其实耶稣早就心中有数。我跟你说，他早就心中有数，他只是要让你明白给这些人吃的饼和鱼是哪里来的。在第一章的结尾，经上记着，腓力找到拿单叶对他说，我们发现了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先知们所记的那一位，他就是约瑟的儿子，拿撒勒人耶稣。 旧约一共有456个对弥赛亚的预言，腓力在那里计算，加减乘除，进位借位，啊，我猜这个就是了。拿但业根据他的知识也在计算，你说他是从拿撒勒来的，那地方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？腓力说，你的问题我解答不了，不过你可以过来看看。耶稣看到拿但业远远走过来，就说，来了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。拿但业一下子吓了一跳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我们又没见过，你怎么这么了解我？其实耶稣早就心里有数，因为知子莫若父啊。有一次我的儿子问我，爸爸，我心里怎么想的呢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说，傻孩子，因为我生了你啊。这也正是耶稣要告诉拿但业的，我当然知道你，因为你的生命是从我来的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现在觉得你所面对的大于你现在拥有的，我想告诉你，神早就知道你要面对的，他同时也知道你内在拥有的，因为他是你的父亲，他早就心里有数。难道他会让你去面对大过他为你准备好的挑战吗？耶稣说，我一早就看到了你，腓力还没有去找你，我就在无花果树下看到你了。拿但业说，你看到我了，老师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，你从来没有见过我，但你在我被呼召之前就已经看到了我。你是说在我进入这个处境之前你就已经看见我了吗？你在雨停之前就看到我会在这个干涸的地方了吗？你看到了我的这个愚蠢的决定了吗？你看到了我要经历的破败的婚姻了吗？你看到我在这个人生的低谷了吗？耶稣说，对，我看到你了。如果我没有把超越这些处境的能力事先放到你的里面，我不会允许你被放进这处境里面。你里面的已经足够，而且不会用光，永远不会不够用，永远不会不够用，永远都不会不够用。你会成就你的命定，你会完成，你会成就我给你的功课，你会成就，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我好爱耶稣，他说，只是因为我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面，你就相信了我吗？我会让你看到更伟大的事情。耶稣的应许毫不迟延，紧接着发生的就是耶稣带着门徒们来到迦拿。迦拿是拿但业的故乡，是拿但业最熟悉的地方。迦拿是只有几百个人的小村子，不管是谁家的婚礼都是迦拿人共同庆祝的盛事。如果我在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施行神迹，你可能还会怀疑。如果我在一个你不熟悉的场合施行神迹，你可能还有迟疑。但是我就在你最熟悉的地方，在你最了解的人家里，让你看到我对你的应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对他的应许是非常认真的，耶稣说到的他一定会做到，而且会马上做到。就在你最熟悉的地方做到，就在你最熟悉的事情上做到，就在现在马上做到。拿但业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要让你看到的更大的事。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的就是除去人的羞耻，就是把白水变成美酒，就是把不够变成丰盛，就是把失败变成得胜，就是把拒绝变成祝福，就是把患难变成恩宠，因为我充充满满的都是恩典，都是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允许我为你祷告。约翰把耶稣的神迹叫做路标，因为你的挫折就是一个路标，你的挣扎就是一个路标，你内心不能说的秘密就是一个路标，告诉你神与你同在，耶稣在你的里面，而有耶稣的地方就有神迹，就有美酒，就有丰盛，就有盼望。请释放你内心的呼喊，释放你内心的赞美。神要你的生命绽放异彩，神要你的生命结出硕果，神要把你的生命酿成美酒，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必然陪伴着你。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